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5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70条大法条幅在山区处处飘扬，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7日。记得还是第一个世界法轮大法日，那时我们地区大法弟子被迫害的还很严重，走出来证实法的大法弟子，有的被非法拘留、劳教，还有被判刑的。为了揭穿邪党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让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平时我们多采用送真相资料、贴粘贴、挂条幅这几种方式。当看到明慧网发表的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消息后，同修们非常感动，这是普天同庆的盛大节日，也是对大陆大法弟子在邪恶疯狂迫害的环境下坚定修炼的鼓励。我们几个同修做了交流，认为应该用各种方式更广泛地让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得救度。我们采取在本地区大面积的发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挂上法轮大法好的条幅，这既能清除邪灵，又能启发世人的善念。随后我们开始做准备工作，由外地同修帮做大一点的条幅，我们自己做小一些的，几个男同修上山砍伐一些粗细均匀的棍子，几个女同修负责买布制作条幅，最后完成7米长的7条、5米的十几条、1至3米长的200多条，共270条真相横幅准备就绪，真相资料和粘贴也准备好。行动前，同修们分别为此次行动进行了交流，同修不管男女老少都愿意参与整体配合，然后由同修出面按照参与人员做了分配，并决定在大法日的前一天晚上同时行动。负责发资料和粘贴的同修晚上9点做完后，回家为挂条幅的同修发一整宿正念。挂条幅的同修定在夜间1点统一行动，7米长的大条幅必须挂在显眼的地方，商量决定挂在电信的大架子上、交通要道的桥上、公园的大架子上、7层楼的侧面、道路的山涧等处，这些地方过往行人都能看到，还有公园的大架子上，清晨去公园晨练的人都能看到。剩下较小的条幅每人分三五个，自己找合适的地方挂。我们通知所有同修整夜不睡觉，集中为此事发正念。我们请师父加持弟子们的正念，保护弟子都能安全返回。当夜百余名同修同时行动，按自己事先选定的地方把条幅迅速地挂了出去。270条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条幅在山区处处飘扬，真是佛光普照啊。不少同修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挂完后各自回家持续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第二天清晨，人们一出门，首先映入眼帘的竟然是法轮大法好，于是都互相询问，你看到法轮功挂的旗了吗？都回答说，看到了，到处都是，这法轮功太了不得了，那么高的大架子怎么挂上去的？当地的公安像乱了阵营，警车来回呼啸着，人们传说着，县里的警车都来了，说要查指纹，把挂旗的法轮功找出来。不管邪恶怎么猖狂的叫嚣，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大法弟子整体的强大正念下，邪灵被清除解体了。估计邪党人员也知道， 要查出将近300条真相条幅的每条的制作者，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很神奇，修大法真幸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微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2号。前两年因为刚换了房，买的时候并不知道楼上卫生间下水道往我的卫生间漏水，大约一天滴半纸杯，装修时拆开顶棚才发现，当时找来物业人员给检查，说是楼上下水道漏了，应该楼上修理，大约要5000元左右。当时就跟楼上住户说了，他们不想管。后来我又和他们说了一次，他们还是不愿维修。过年时兄长们来了，去卫生间发现滴水，就都吵着说要找楼上维修。我简单说了一下情况，并说人家不愿意管就算了，我是修炼人，不能和人家争，我自己的事自己处理吧。这时弟弟就说，你不是练功吗？请神来帮你修吧。这一下提醒了我，我是大法弟子啊，有神护，于是就发了2次正念，每次30分钟左右，请身边的护法神帮助我把厕所水管漏水的问题解决了吧，他真的就不漏了。大约过了1年半，2022年4月份，卫生间顶棚上又开始往下滴水，开始只是滴几滴，过了几天，每天晚上卫生间顶棚中间部位像用水杯倒水一样往下漏，楼上一冲厕所就漏一次，后来连顶棚两边也不间断地往下滴水，谁去卫生间都得打伞了。我家孩子一直在外地工作，一天他说过几天要回来，这一下我就急了，孩子回来这卫生间的问题怎么办？再向上次发正念，请师父赐补修水管的神也不管用了。赶紧向内找，找到自己有急躁心、怕心、怕孩子说自己、怕孩子回来住在家里不自在。于是就找维修师傅给修理，来了3个，都说修不好，是楼上的水管漏了，得由楼上住户修。我想，上次明明师傅帮忙修好了，咋又漏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自己还得向深层找，这才找到了这些日子总看动态网，上海疫情如何严重，防疫政策如何不当，每天都看，心被带动得特别厉害。上海人被封在家，有的人家里没吃的了，有的人饿死了。于是自己也开始储备一些不易坏的食物，还买了泡沫箱，准备装上土栽葱，以防瘟疫来了被关在家时有葱吃。原本自己每天做讲真相救人的事，很忙很忙，根本没时间浪费在这些事上。 现在看动态网，非常关注常人新闻，其实就是好奇心、好事心，都是情中派生出的执着，一种欲望，让自己的心性往下掉，掉，必须坚决去除它。八月，楼上厕所的水管一点儿也不漏了。我知道是因为自己不断找自己的人心，修自己的问题而出现的结果。因为就在这段时间，附近有几位同修被警察绑架，自己的心被带动，感觉讲真相有压力，而且没有以前坦荡。找到又怕心、疑心，怕自己受到伤害而保护自己的心、安逸心。总之，没有100%的信师信法。党文化的影响还不小，情和情中派生出的一切执着被外在假象带动。我每天发正念清理这些人心，清除旧势力在自己身体上和三界内安排的一切干扰我做好三界事的机制和邪恶因素，全盘否定旧势力。为此，我反复听九评共产党和明慧网上的有关神传文化节目，背红银六，这样又坚持了几个月。师父看我认真修自己了，就又让水管好了。师父时时在身边看护弟子，保护点化弟子，只是自己修得不够，让师父操心了。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帽子》，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3日。同修和我交流一些事，顺便提起了他做的一个梦，梦境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他有事去我家，临走时外面阳光很刺眼，就想有个帽子能遮遮阳，于是顺手打开了家门边的一个橱子，发现橱子里堆满了五颜六色的帽子，有粉色的、红色的，装饰着各种花边的，镶嵌着各种事物的。我没有给他橱子里的帽子，随手把沙发上一顶灰色的帽子给了他。他当时心里还嘀咕着，怎么不给我一顶好看的，给了我一顶灰色的。于是我俩进行了交流，我俩一致认为就是代表戴高帽，各种各样的很多，代表很多人都给了我一顶帽子。在同修们眼里，我是个很严厉并且要求很高的人，一旦同修做得不如我意了，就会指责埋怨，同修们一般也都谦让着我，不和我一般见识。有时和同修交流，同修就认真地低下头，耐心地听着， 就像学校的老师训学生一样，所以我一般不怎么夸同修。那天他做的一件事做的是真好，我就在信箱里鼓励了他一下，结果到晚上他就做了这么一个梦。由于自己做技术工作，难免会有人对我热情点，有时就会不自觉地说上一些好话，甚至恭维我。每到此时，我就默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说的。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他自己起了什么显示心、欢喜心，他被同修情所带动，时间长了，后来就慢慢的看淡了，心里也不想他了，反正也没动心，他们愿意说什么就说去吧。同修除了经常夸我两句外，还经常送我东西，什么蔬菜呀、水果呀、茶叶呀、日用品啊，什么都有，有的还怕我不收，就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放我兜里。个别的还担心，心里想可别得罪他，好像他说了点什么刺激我的话、难听的话，下次我就不去了一样。其实我是学文科的，按常人理对搞技术有些不对路，我就觉得自己年轻点，动了那么一念，想多学点技术为年长点的同修服务，结果师父就安排了，给了我智慧，我就走上了这条搞技术的路。至于同修说什么和不说什么，我都不在意的，我该怎么去还怎么去，因为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实际上我们大家是一个整体，只是分工不同，没有什么高低呀、重要不重要的区别。况且我们做的事是神圣的，用情来衡量我们做的事，往往效果就不那么太好。有个同修的做法还是很值得借鉴的，在我做技术工作时，他一般都是交代一下，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你有什么需要就喊我，完了他该学法就学法，该忙家务就忙家务，有时连杯水都不给我倒，可是我真的不介意，我觉得这样挺好，不需要他陪在那里影响自己的事。我干活的习惯是把心专注到事中，着重去解决问题，不想被分心，解决完事我渴了再喝杯水或者交流会儿。可有的同修一会儿给你端茶，一会儿给你递水果，一会儿给你往杯里倒热水，边倒还边催着你快喝，有时就觉得挺别扭。关于帽子的事，我悟到了以下几个方面。一，这些赞扬都是考验，是同修在帮我提高。二，帽子虽然放在柜子里没戴上，但也没有扔掉，是不是有满足感？没事还可以拿出来看看，虽说心没动，但是自我很受用，是不是名利心招来的？喜欢别人奉承，爱听好话，要不然人家为什么给你戴高帽？还很多。三，色欲心，因为帽子的样式都是女士的，说明是女同修给的，我的色心去的并不扎实，过得时好时不好的，也很注意这些事，也在一丝一念上不断地修自己。在梦中过关，色魔现在是动不了我的，我也能守住，但总感觉色欲的那个根还没有彻底把它拔起除掉。加上自己平时很注重穿着打扮，从另一方面，这会不会引起同修的注意，生起了色心呢？四，私心，做技术工作难道就是为了喂饱那些个没去好的求表扬的心、显示心、欢喜心、做事心等执着心吗？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吗？这出发点和基点都是不对的，都不够纯净，带有的各种思念、杂念和后天观念都要在法中一一的归正和修去。师父在《红银六为救你而来》中说，赞美中坦然不骄，心不改态。愿我们做技术的同修都能时时保持一个理智清醒的头脑， 把修好自己放在首位，更好地为同修们服务。以上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磨难中从根子上去掉利益心》，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日。我修炼已20多年了，平时通过不断的学法修炼，已去掉了不少的执着及欲望，觉得自己对钱财看得比较淡，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从不占他人的便宜。但是通过最近的一次磨难，发现自己对钱财利益的执着心并没有从根本上去掉。事情是这样的，我婆家有兄弟两人，我们是老大，公公80多岁时患了瘫痪病，是由我们赡养照顾安葬的。当时婆婆身体还比较好，也帮我们照顾了公公，而弟弟们从来没有帮过我们。公公去世后，婆婆就由弟弟家照管了，到现在也有3到4年了。在这期间，我们经常帮助弟弟照顾婆婆，如婆婆病了，我们买药或到医院护理。婆婆的手摔骨折了，我帮婆婆洗澡、洗晒衣被等。公公、婆婆一直护着弟弟们，家中的钱大都给了他们，但是弟媳对婆婆并不怎么好。今年弟媳患了比较严重的病，弟弟看到我们都退休了，比较清闲，就想要我们来接管婆婆。这对常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弟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在我丈夫面前说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话，说什么公公都是婆婆管的，钱也是婆婆出的。其实公婆对我们比较苛刻，没有帮助我们多少。弟媳也在别人面前说我们怎么不好。当我听到这些时，心里很难受。其实一直以来，家中大小事都是我们做，利益是他们得，我们一直让着他们，从不跟他们闹矛盾，现在他们这样对待我们。师父要求我们在矛盾面前要向内找，当时我就找到了自己有不让人说的心和利益心，我发正念去掉它。我们为了弟媳的身体，为了让婆婆能安度晚年，我们没有跟弟弟们计较，接管婆婆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就应该为他人着想，就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现在婆婆已80多岁了，她不愿住我们家， 要回老家住。老家距我家约有十里山路，照顾婆婆很不方便，难度更大，更辛苦。老家已好几年没住人了，要住进去很不容易，要把水电接通，房子打扫干净，添置电器、餐具、家具等。把这些做下来，不仅劳累，还需要不少钱，以后还不知道会出多少麻烦事。如婆婆病了要护理，担心我们给婆婆的钱，婆婆会给弟弟等。想到这些，心里又不是滋味了，利益心又起来了，在利益面前动心了，说明自己对利益、钱财的执着心没有真正去掉，只是去了表面。于是我静下心来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读着师父的法，我的心平静了，把自己对钱财的执着心连根拔起，全部从根上去掉了，顿时感到一身轻，别有一番天地的感觉，真切地感受到了师尊对弟子的慈悲与厚爱，同时也显示出大法的巨大威力，让修炼者不断去掉思想中不好的东西，使修炼者从人中走出来，走向神。这些天虽然忙着打扫卫生等事，很少出去救人，可是有时当我出去买菜或干什么事时，师父总把一些有缘人送到我身边，让我不忘救人的事。师父对弟子的无量慈悲与保护，说不完，道不尽。弟子只有不断精进来报答师父。一点体会，由于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练功动作纠正，我身体就好转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8日。我从小就有个左后背疼痛的毛病，不能站直，否则就疼痛。后来发展成左肩高右肩低，胸部往左侧歪，左臂麻木疼痛，一直持续到前一段时间。平时练功时，我注意一下，尽量不去招惹他，问题不大，也不过多注意他，自认为会在大法中归正。前段时间，有一天练功时，我无意将左臂放松，突然意识到，左臂一直在使劲，没有放松。我练功20多年了，竟然没意识到，这就是对身体的执着。师父在法轮大法大圆满法中讲，全身放松，松而不懈，并尤其在法轮庄法中讲，两肩、臂、肘、手腕 全部放松。在其他功法中也多次说到要放松，可我没意识到啊，我对左臂的执着竟长达20多年，最后使身体向左侧倾斜，导致高低肩疼痛，这才想到放松，悟性太差了。师父在法轮大法大圆满法中说，佛展千手法这套动作的核心就是舒展，打通能量淤塞的地方，一上来就达到百脉皆通。法中说的明明白白，而我却同法的要求相背离，练功中左臂还执着的使劲，身体都向左倾斜了，不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还不自知，其实那就是执着左臂，不让能量通过，能量不能流通，就不能被高能量物质代替，还是个常人，岂能不病？看看我的状态，高低肩就跟胸部歪斜、驼背、中风的常人残疾状态差不多。认识到了，我立即改正，挺胸站直，左肩放松，重心右移，按照动作要领不断放松，归正自己。目前各种症状已经减轻，执着的这么多年了，一下子恢复到当前的状态，虽然还有些不习惯，但感觉全身舒适多了，真让人感慨。希望同修吸取我的教训，不要跟我一样悟性这么差，练功这么多年了，在这臭水沟里翻了船。同修们有了病业问题，甚至很严重，苦苦地撑着，不要想大的执着，不妨就在小问题上想一想，问题是不是就出在练功动作不规范、不放松，在这些小的执着上找找看，就是力虎视眈眈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